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上帝是什么样的神。有一天，一个朋友和我聊天，他说他的父母都是拜拜的，家里面也供了许多是神像，但是他不明白那是什么神。他的父母只告诉他那是关帝爷。关帝爷是谁啊？他的父母也说不清楚，只说是庙里的住持啊，给他们的。后来他问到了别人，才知道关帝爷就是关公，也就是三国时代桃园三结义刘备、关羽、张飞中间的关羽。但是他感到奇怪啊，关羽一生没有做过皇帝，那怎么会称为关帝呢？关羽又怎么会变成神呢？他心里有满腹的疑问。他最近对基督信仰发生兴趣，可是他没有找到上帝的塑像或者画像，他很想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神。我的经历啊和他很相像。我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但拜佛，他什么神都拜。他有一个供桌，我母亲的供桌上面啊放的神像有释迦摩尼，有观音，有关公，有妈祖，还有几个叫不出名字的小泥人。他外出的时候啊是逢庙就拜，不论这个庙是佛教的、道教的还是不知名的庙，不论是大庙小庙，他都要拜拜。我问他了，说你在拜什么神啊？他 99% 是答不出来的，只说哎，有拜就有保佑啊。渐渐的我了解到什么是迷信了。迷信就是迷糊的信仰啊，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就磕头，就跪拜，就烧香。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再也不到处去烧香拜拜了，而且我踏进了基督信仰的大门，进了教会，每天勤读圣经，听各种各样的讲道，大量阅读基督信仰的书籍。于是我对基督信仰有了认识，所以我很乐意为我的朋友解释上帝是什么样的神。第一，上帝是宇宙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名叫耶和华，他创造了宇宙万事万物，包括人、地球、星球等等，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不但创造了万物的形体，还创造了万物的规律。有了规律，星球就不会乱撞了，地球就有昼夜、季节、晴雨。每一种生物都有遗传的因子，动植物的生命都有生存的法则。有的时候上帝会打破这个自己定的规律，人们就把这个说成是神迹。传统中国人相信的神，像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公啊，就是关帝爷了，还有妈祖、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等，没有一个神是创造宇宙万事万物的神。中国人相信他们有大法力，但这个宇宙不是他们创造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是人创造出来的神，他们都是人捧出来的神， 这些神的出现比人晚。譬如说，商朝人就不知道有释迦牟尼，周朝人一定不知道有关帝爷、有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等这些神，唐朝人一定不知道妈祖，因为这些神的出现都在他们的后面。这些神都是某一个时代被人捧上神座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以前的人当然就不知道有这个神了。所以传统中国人信的神都是人造的神。基督信仰中间的上帝这不然了，上帝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太阳、月亮、星星、地球、动植物和人类，所以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不是人创造出来的神，上帝是创造万事万物的神。第二，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除他之外别无他神。这种一神信仰和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啊，大不相同。你只要走进中国人的寺庙，你就会发现到处是神像。一个寺庙少则一二十个神像，多则有好几百个神像。传统的中国人是多神崇拜。这么多神到底是什么神呢？中国人是不会多加追究的。所以中国人拜庙烧香是求神保佑。但那么多的神，哪一个会保佑你呢？烧香的人也毫无把握。不过每一个神前面都烧了香，如果有一个神显灵了，那么这个香烧的就值得了。所以中国人到处去拜神拜菩萨就像买彩券，希望多买多中，能够多中奖。其实这种拜神不是信仰，是投机。基督信仰中间明白告诉你，神只有一位，就是上帝。你不必去东找西找，东拜西拜，信靠上帝会给你带来平安，这不是投机，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也许你会怀疑的问了，既然有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那么耶稣是不是神呢？我给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降世为人，目的是要向世人传扬福音，却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的三天就复活了，显给门徒和犹太人看，40天以后就升天去了。所以耶稣也是神。也许你就会问了，耶稣是神，上帝也是神，那不是有两个神了吗？为什么说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呢？从表面上看，这真是一个矛盾，但事实是不然。你听过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吗？原来在天国里面，天国就是上帝的国啊，在天国里神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叫做圣父，圣父就是上帝，圣子就是耶稣，圣灵就是保惠师。这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可以各自运作， 但实际上是一体的。就像人有手有脚有头有眼睛有鼻子，但是手脚头各做各的事，但是手脚头是互相关联的，是一个身体的。所以上帝耶稣圣灵他们名字为三啊，实际上是一，好像是三个，实际上是一个。所以我们说敬拜耶稣就是敬拜上帝，那是同一个的神。第三，上帝是没有向人显现相貌的神。你走进任何一间教堂，你看不到任何的上帝画像或者塑像，你能看到的是耶稣的画像和十字架。为什么上帝没有相貌呢？如果教堂里面能够树立一个满脸笑容白头发白胡须的老公公代表上帝，那不会让信徒更觉得亲切可爱吗？就像中国的寺庙里面立着各种各样的神像，在中国的庙里面这些神像根本就不一致，假庙里面的观音跟乙庙里面的观音不像，假庙的妈祖跟乙庙的妈祖相貌也不像，因为那是不同的工匠凭着他们自己的想象塑造出来的神像，当然就各不相同了。中国的拜拜者从来不会去分辨哪一个神像是真的像他的本身，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没有人见过观音，也没有人见过活着的关公和妈祖，而当时也没有留下关公妈祖的照片或者是录音录影带，所以神像只是一个代表性的偶像，只是木头石头或者金属做的东西。人们把这些偶像神格化，以便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上帝耶和华是睿智的，他不愿意自己被人们偶像化，于是上帝不显现给人看见。纵使摩西上了西乃山，上帝对摩西说话，上帝也没有把自己显给摩西看。而且上帝对摩西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以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既然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上帝又不许人们把他塑造成偶像，所以教堂里就没有上帝的画像或者是塑像。不过教堂里会有耶稣像，因为耶稣曾经在这世界上生活了33年，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耶稣的形象是可以知道的。当时许多人亲眼见过耶稣，所以画出耶稣的形象是可以做的事情。上帝不愿意人们把他塑成偶像，还有一个原因，这世界上有许多邪灵或者叫做魔鬼，当人们不断地祭拜一个偶像，那些邪灵就会被吸附到这个偶像上来，邪灵也会有一些法力，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奇迹，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邪灵就是神，不知不觉中间就跟着邪灵走。所以基督信仰是不立偶像的。第四，上帝是父神，信奉上帝 跟传统中国人的拜神不一样。传统中国人的拜神是求神来保护你，来帮助你，但这求是要付代价的，也就是要付钱的。所以传统的拜拜是用钱来雇请神来为你做事或者保护你。实际上这个行为是一种雇佣行为，可是上帝跟人的关系则不然。上帝是信徒们的父亲，上帝也把信徒们看成是他的儿子，所以基督徒都称上帝为天父，就是天上的父亲的意思。上帝跟信徒的关系像父子关系，这种父子关系的基础是爱，父子相爱绝对不是金钱交换的行为。所以一个人不管他是贫是富，是飞黄腾达或者是穷途潦倒，只要他诚心求告上帝，上帝就会伸手以父亲的慈爱来保护他，让他有一个依靠。第五，上帝是有怜悯又有公义的神。上帝既然是父神，他就会怜悯，会疼惜他的子民。上帝会供给人们生活上所需，他会赐给人们平安喜乐。凡是愿意忏悔自己罪过的人，上帝都会像慈父一样给予原谅和接纳。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这故事说有一个父亲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长大成人以后要求分家产，父亲便把小儿子的应该得的那一份家产呢，就分给了他。小儿子拿了家产以后就是把它变卖掉，带着金钱离开了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每天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过了不久，身边所带的金钱全花光了。这个时候，那地方遭到了饥荒，小儿子变成了穷光蛋。于是他就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养猪。小儿子每天在猪群里面工作，那人却给他很少的食物，小儿子常常饿得想拿猪吃的那个豆荚来充饥，可惜豆荚也很少，猪都吃得不够，他实在饥饿难忍了。忽然他心里面有了一个觉悟，他想，我父亲那里雇了很多的工人，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小儿子就起身回家去了。他的父亲在家门口远远看到小儿子回来了，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跑上前去拥抱小儿子。小儿子羞愧地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安慰他说，孩子，回家就好啊。转身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给他换上，把戒指给他戴在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又宰了肥牛啊，来给他做一个丰盛的佳肴，欢迎小儿子回家。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比喻， 这个小儿子一指着犯了罪的人，父亲一指着上帝。一个犯了罪的人，只要他愿意悔改，上帝都会原谅他和接纳他，就像一个父亲会原谅他犯过错而悔改的儿子一样。不过上帝并不是一个溺爱儿子的人，上帝也是会管教儿子的父亲，而且管教十分严厉。索多玛这个城被焚的故事可以作为代表。当亚伯拉罕还活着的时候，索多玛城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处处充斥了荒淫、强暴、欺诈、凶恶，城里面的人无不犯罪。上帝要毁灭这个罪恶之城，亚伯拉罕向上帝求情，上帝说如果在索多玛这个城里能够找到十个义人，他就不毁灭那个城。结果全城找不到十个义人，于是上帝降下天火毁灭了索多玛城。此外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人的肉体死亡以后，灵魂会受到审判的。这个审判是上帝的审判，所以上帝不只是慈爱的神，也是一个很重公义的神。以上我从五个方向来谈上帝是什么样的神，这只是一个很表面浮浅的解释，为的是让还没有认识或者初信上帝的人容易了解。其实上帝的深博宽厚不是人所能完全看得透的。如果你每天读圣经，每天做灵修默想，你就能够多体会到上帝是怎么样的神。读圣经越多，灵修越多，你就会越能认识这位全能的神。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